云彩飞扬，
让每一朵云彩的生命牵引着你心灵的飞扬。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听听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和我一起分享云彩飞扬生命故事集。我是 Luca， 这个节目是由救恩之声广播中心为您所制作的生命故事集。我们希望您可以透过在这个节目中每一位来宾他们自己分享他们自己的生命故事，你可以知道上帝是怎样带领这些来宾靠着上帝的恩典还有应许走过各种不同的生命风暴还有人生低谷。在这个节目当中，每个故事都不一样，但我们的来宾都因为上帝奇妙的带领、安慰还有医治，让他们可以在生命经历了上帝恩典作为之后，透过麦克风前面的分享，成为上帝美好作为的见证人。今天来到我们中间的是蔡佩璇姐妹 Pacy， 她其实从小就在教会长大，然后也在教会里面服侍，但是随着见识越来越广，认识的人越来越多，他渐渐觉得教会并不是一个好玩的地方，直到他有机会出国进修一段时间，在国外的教会里他认识了一个完全不一样的群体，他发现这些人的生命跟他所想象的非常非常的不一样，反而在与这些人相处的过程当中，他决定要重新改变自己，过一个不一样的生活。然而现在他却过着跟他原来理想出国前理想的生活可能也有一点点不一样。至于是怎样的生活，我们就在节目中听听蔡佩璇姐妹她的生命故事。Pacy 你好，
主持人好，大家好。
是 Pacy， 你可不可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讲一下，你小时候是生长在怎样的家庭环境呢？
就是我们家是妈妈是基督徒，那但爸爸跟哥哥完全不信。
嗯，
那个情况比较特别，是因为妈妈是在生了我之后才真正有重生得救，
是，
所以她生完我之后，她就向神许愿。就是第二个小孩要带着去教会。
嗯，
所以也因为这个关系，我从小就在教会长大。那基本上教会第二代的基督徒需要做的事情我都做了。
嗯，
就是去小组啊，学习服侍啊，如果会乐器的话就要在敬拜团里头帮忙啊。那我们国高中的时候就是文地参加青年团契这样。
你刚刚讲到很多其实是你在小朋友的时候的服侍、
嗯、
那对现在的你而言，回想当时，你觉得小时候去教会是个开心的经验吗？就是跟这群人在一起。
嗯，当然，因为小时候去就是交朋友嘛。那印象很深刻，就是以前主日学都会有金句卡，就是你每个礼拜老师叫你背金句，那你背对了，你就可以放那个小卡在你的收集手册里头，然后你集满几张就可以换小礼物。
嗯，
所以一直到小学毕业，其实去交朋友还有赢小礼物就是我去的动力。
嗯，
对。那国高中开始就比较有同侪的需要，那所以当然去也是有社交的需求这样子。
嗯
嗯，
那你算是一个乖的小孩吗？
还蛮乖的啊、
哦。那在面临到你刚刚讲到了国高中哦，那同时也有社交的需求，可是 其实对于一个学生而言，他多半其实是一到五在学校里面。
嗯，
你在学校里是一个怎样的学生呢？
因为哥哥的成绩很好，然后爸爸妈妈在学业上也是还蛮不错的，所以自然而然我就也会想要表现得好一些。
嗯，
所以在学校就是读书啊，然后那个年纪当然最重要还是受不受欢迎嘛。
嗯，
所以就是希望有个平衡的生活，在课业上要表现得好，然后在业余之间还是喜欢玩乐。
嗯，
但是没有惹麻烦什么的。
嗯，那对于一个中学生，你有觉得说，告诉大家说，我是基督徒，然后我礼拜天会去教会，会在教会里有这么多的服事，甚至会上台，你有告诉你学校的同学这些事情吗？
没有因为那个时候就是觉得这个是个人的事情。
嗯，
对，然后就觉得信仰只是一个文化。
嗯，
那我刚好出生在一个有基督教文化的家庭，所以就是比较不会想要跟别人讲。
嗯，那在这个样子的生活状态，就是学校过学校的，教会过教会的，维持了多久呢？
其实一直到我出国前都还 OK。
嗯，
所以国中开始练习服侍，然后那个时候的挣扎就是要兼顾学业，但是周末还要去小组，那碰到段考啊、月考啊，或者是高中联考啊、大学联考，那个时候就是说我要继续去教会吗？但是因为刚刚讲那些原因，就是有朋友啊，然后妈妈的期许啊等等，就还是会去。那大学了以后其实也差不多，就是大学在学校时候过自己好玩的，但是周末也还是会去教会。
那你认为到了大学这个年纪好了，
嗯，
基督徒这个身份影响你的生活，影响你平常做的决定有多少呢？
嗯，应该说基督教让我有一个比较高一点点的道德价值观。
嗯，
所以当我生活周遭的朋友可能会做一些我觉得不太认同的事情，
嗯，
那我就会用那段价值观去评判他们。
嗯，
所以应该说我那时候对基督信仰认为不是一段跟神的关系，我只觉得说因为我是所谓的基督徒，我有一个跟别人不一样的价值观。对，所以照理讲应该就是周末应该要去教会就会去教会，那周间要去玩要干什么，如果是做很疯狂的事情我就不会去做。
嗯，是，所以说其实教会虽然是你小时候去的，然后，但是这一些你听到的东西也都可以算是埋在你的心里，然后直到长大也都渐渐的影响你所做的行为决定。那我想问那在这一段期间，就无论是到了中学、大学长大，你心中有没有一个你真正的理想或者是梦想想要去追求的？
嗯，有啊，当然就是希望事业有成，因为我小时候很爱看日剧，
嗯，
然后就是觉得里面成功的女性都是事业有成的上班族，
嗯，
然后可以赚很多钱，穿得漂漂亮亮的，然后在职场上面很风光。那我大学是念日文系，所以也希望说自己可以朝那个方向前进。嗯，
随着你长大，你有把这些梦想慢慢付诸于实践吗？
有啊，就是高中开始就有很系统性的学习日文，然后大学就是推甄的时候就上日文系，嗯，那开始就会找打工，类似的打工都是在跟日文相关的。
嗯，
然后我那个时候就是会私底下接翻译跟通译的工作，嗯，所以希望是一步一步朝那个目标前进。
嗯，
对。那大学毕业以后其实有在台湾先工作三年，就是直接找日商公司，然后在自己喜欢的产业，那个时候是做化妆品。
嗯
嗯，所以基督信仰跟去不去教会其实跟我人生的大决定没有相关。
嗯，
那原因是因为 我觉得就是基督信仰的确就只是一个道德标准。
嗯，
那我已经等于跟随那个道德标准，那个时候已经25岁了，25年。那当然有它的好处，因为你的外在看起来就是一个比较善良的人，但是内心我其实是很多埋怨。
嗯，
对，因为就觉得比别人过得辛苦，就是我看我同学想要做什么就做什么，嗯，没有什么羁绊。
嗯，
对，但是我自己却因为这个所谓的基督教的道德观，还有教会的叔叔阿姨们对我的期望，我就觉得有很多我做不能做的事情。
可不可以跟我们讲一下，在那个时候有没有一个很具体的事情是你觉得绑住你的，然后让你觉得有一些东西在我心中我很渴望，或者是我非得怎样不可，但是却因为这个信仰的关系我没有办法。
嗯，比如说那个时候，因为我上了大学以后就开始带高中小组，那其实我自己对圣经也不是说很有兴趣，那个时候觉得哦是一个义务，因为你左看看右看看教会也没有其他比高中生还大的年龄比较相近的人可以带他们，然后除了那个以外，就是教会的服事排得很满，嗯，司情啊、领会啊、诗班啊，那很多时候我觉得我总是被告知的那一位，
嗯，
就是他会说，欸，这里又要有人帮忙，你可不可以帮忙？那我那时候就觉得没有理由说不，所以就等于我，在追求事业成功或者是玩乐的同时，我就觉得哇，我剩余的时间其实很少，
嗯，
对，那常常想要出去玩久一点啊，但是礼拜天还是要赶回教会。
嗯，
那有的时候人际关系在教会也不是说很容易嘛，嗯，就是你人际关系在哪里都是会有困难的地方，但是因为所谓那个道德标准的关系，就觉得有很多没办法做我自己的感觉。
那我想问你哦，就是你随着渐渐的长大，嗯，你刚刚甚至讲到就是一路到你成人出社会工作，这个标准都还算是限制着你这样，
嗯，
但是随着长大其实你也有越来越多的事情可以自己做决定，为什么你那个时候没有决定说，嗯，OK 好，我一个礼拜就是给教会一个半小时就好了，
嗯，
而你仍然听教会里的这些规则呢？
嗯，我觉得很多是因为有认识的大哥哥大姐姐或者是叔叔阿姨，嗯，就知道基督信仰也许在某方面是真的，然后我没有那个胆量去反抗，然后另一方面是看到说哇，其实我已经算是一个体系里头的一员，那我不想要当那个背叛的人。
嗯
嗯，所以有很多从自己里面内心来的压力吧。
嗯，
对，那大哥哥大姐姐可能说一两句就说啊，佩璇可以做这个，佩璇可以做那个，那我也就不好意思说不。
嗯
嗯，
那我想问你哦，嗯，就是你刚刚讲说其实你不希望做一个反叛的人，或者说不希望做一个得罪人的人这样，
嗯，
但是在心里面其实你有很多的埋怨，或者说在心里面有很多的觉得不满足或不开心，
嗯，
这些埋怨不满足不开心你怎么样去面对这个情绪啊？就是你没有觉得说反过来可能换另外一个角度，就是你问问你的上帝，为什么如果你是真的，那为什么我们在教会里面会有这些不快乐的情绪产生？从另外一边看，你有这样吗？
其实应该也算是有吧。对，那个时候当然就是有几个比较好的朋友，我会跟他们诉苦，那他们也没有什么好的答案可以回我，因为就是客观的来说我做的比别人多。嗯，但是有一个经历就是跟教会好朋友的关系上面的破碎，就是我的应该说有一次就不小心就发脾气了，
嗯，
然后那一次我第一次认识到哇，其实 我这些愤怒藏着是藏不住。
嗯，
那晚上就是对神祷告的时候，就是很生气的祷告。
嗯，
对，就说我服侍你这么多年，所谓的当个乖乖的基督徒，为什么事情还是这样？嗯，然后不如就不要了。
嗯，
对，我记那一个祷告，我记得印象深刻。
嗯，
但是现在想起来，其实也不算是一个祷告，真的就是自己的埋怨啦。
嗯，
然后觉得没有人可以埋怨，那就只能埋怨神。
嗯，今天来到我们中间的是 Pacy， 他跟我们分享他小时候在教会里面，所学习到的或者是所练习的这些习惯，然后在他长大的过程中好像变得不是一件开心的事情，他有很多想做的事情都没有办法去做，让他面对这个信仰的心态其实跟一开始进教会的想法，或者说我们一般人对教会里面聚会的人的心态的概念是有一点点不一样的。至于他后面有什么转变，我们等一下再回到云彩飞扬。欢迎回到云彩飞扬，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的是 Pacy。 那我想问一下，你刚刚讲说你曾经在长大以后其实对上帝有很深的埋怨哦，在心中，然后觉得这个信仰带给你的其实并没有让事情变得比较好，然后你同样发生了一些人际关系，然后觉得本来的那个道德也没有帮助你的生活，让你的生活其实只有负向的，只有负分，并没有好像真的加分，该发生的冲突仍然发生了。那你接下来你有真的说 OK 好，我要离开这个信仰，或是我要跟这个教会一了百了吗？
有啊，当然有这个想法，但是我又是一个很懦夫很爱面子的人，所以能想到的方法就是出国念书。
OK 好，
对，那刚好事业上也是说啊，都已经工作了三年也没什么进展，那老板很鼓励我出去进修这样子。所以我觉得哇，那是一个很好的借口，就是一走了之。那去了美国之后，我跟自己下的决心就是不要再管教会的事情了。对，终于有一个地方没有人认识我，没有人会把那些责任还有负担加在我的身上。那唯一跟基督信仰有关的就是我妈妈叫我要去教会。那我就想说 OK， 去教会一个礼拜大概一两个小时，其他时间还是我自己的。而且再也没有人会问我说你礼拜天为什么没有来。所以我就算不去也没有人知道，所以心里其实是很开心的。
那到了美国生活，你有把你本来想做的那些事全部给做一遍吗？
差不多有哦。就是因为我那时候去是住国际生的宿舍，所以认识了很多楼友。那大家差不多年纪，就是都是出国进修或者是被公司拆派出来学习。那记得第一个周末就跑去露营
哦。
其实开 party 啊或干什么，那个是一个礼拜至少两三次的事情。对，所以该做的都差不多有做。
那我想问你哦，就是在学习的过程中，你妈妈有说要你一个礼拜要去一次教会。明明当然我们现在知道你是一个花很多时间在服事上的人，但是你到了一个新的环境，你刚刚讲说你对教会其实那个常态的生活是已经有点点厌倦跟反感了。你其实可以让大家都知道说我其实就每个礼拜就只来这一个时间就好了，其他我都很忙，你可以重新开始。那是怎么样演变到你现在这样 越服侍越多，然后越花时间花这么多呢？
嗯，我觉得真的是终于了解到信仰不是所谓的教条，而是一段跟神的关系。
嗯，
那重新认识到哇，神的话语是有趣的，有活泼的，是认识我比我自己多的那种喜悦。所以很有意思的是，在我做了那个决心说我不要再去教会了，当周我就碰到有团契的姐妹来我们宿舍用餐，在那个食堂。那他们的目标当然是认识研究所的新学生，看大家有没有兴趣来参加活动。那我碰到他们的时候，我想说啊，刚好有保证我妈会去找教会，那就跟他们去看看。
嗯，
对。那个时候他们有办所谓的迎新晚会，那我去的那一场晚会，他讲到的内容是创世纪一到三章。
嗯，
其实就把神对人的爱在创造的过程中是怎么样的，把他的形象给予我们，然后讲到说人怎么样拒绝神堕落，选择跨越那个界限，就是吃果子。就是那个讲员从非常贴近生活的方式讲了这一段。
嗯，
那个是我从来没有思考过的一个角度。那我印象也很深刻，是因为我出国前，我公司同事其实有问我同一个问题，就说如果神爱人，为什么要把知善恶树的果子放在园子里头？那是欺负人吗？
嗯，
对。那我当下说不出话来。嗯，因为你可以讲说神有多爱我们啊，之后为我们死啊，但是的确如果没有那个树，不是之后就不会有这个麻烦。我就是自己其实在对信仰完全没有了解，所以当然回答不出来。
嗯，
所以从那个迎新晚会解答了我第一个的大问题之后，我就决定说 OK， 这个里头有一些我以前不知道的东西。
嗯，
所以除了礼拜天之外，我就开始去他们的查经班。
嗯，
对。那从查经班开始，我就第一次经历到读神的话语的喜悦。
嗯，
就是哇，神认识我，他知道我是一个会选择背叛的罪人，其实一开始就知道了。然后圣经明明的说，所以那个时候的感觉是哇，有很多我自己不愿意承认的东西圣经都写了，所以算是一个重新认识自己的机会。
嗯，那你在重新认识自己，重新认识这个信仰的过程，你难道不怕说诶，其实毕竟你那个时候也已经工作了一段时间了，
嗯，
你没有想过说哇，我是不是又重新开启了一个好像要在教会越投入越多的一个状态，可能要设定一个时间说诶，我这一次可以重新认识，但是一个礼拜可能最多还是两个半小时。嗯，当时有这个想法吗？
有啊，因为就是教会的以外的时间我其实都还是玩自己的嘛。
嗯，
那所以常常发生就是我只去圣经学习的时间，那通常我们团契之后会有所谓的玩乐啊，大家一起出去啊，夜游啊之类的，我就不参加。
嗯，
我就会跑去找我学校的朋友。
嗯，
就是等于查完圣经就去开 party 这样子。
嗯，
然后那时候还是很爱玩，所以如果有安排任何旅游的话，我就是周末还是不会去教会。
那参加 party 的朋友有没有觉得哇，今天有一个从 Bible study 来的一个朋友，然后真是很特别。你怎么面对当时你这个身份呢？这样。
嗯，所以那开 party 的朋友你就不太会聊生命的问题嘛。
嗯，
所以其实很少人知道我去 party 之前在干嘛。
嗯，
所以等于说教会的朋友不知道我为什么要这么早离开。
嗯，
然后开 party 的朋友不知道我从哪里来。
嗯，
除了有另外两个朋友是我宿舍的好朋友，也都是不是基督徒，但是都对信仰有兴趣。
嗯，
所以他们两个知道，因为他们有时候会跟我一起去查经班，然后一起 逃跑。
那我想问你哦，就是你刚刚讲到了你重新认识了这个信仰，你突然发现说，哦，上帝的话语跟以前不同，但是你现在回到你的现实生活，你同样还是，诶，我在这个教会里面，我只要时间一到我就要马上离开，然后我要回去 party， 我要去玩好玩的事情。你有没有觉得就是你这个重新认识并没有驱动你说，哦，好，我要继续被原来的这个框架给束缚住或者是限制住。你能不能跟我们讲一下你那个时候的心态是什么样子？
应该说我觉得我到美国的时候其实那个束缚已经不在了。所以现在是我自己决定说 ,OK, 我要看看圣经有多厉害。所以是从那个角度来看。那就不是一种所谓的责任跟义务，是我自己真的想知道。那我之后还是去玩，那我觉得神很有恩典，就是我玩啊，我做自己的决定啊，每一次做的那些很不好的决定，我就会记得那个礼拜在圣经学习里头学到的真理。所以那些真理现在变成会反过来触动我的良心。之前可能在台湾的时候，因为我有符合所谓的道德标准，我都觉得自己是一个艺人，就没有什么好反省的。但是因为在美国真的就是我自己选择去看这个信仰，想要看他到底是不是真的，然后照我自己本相可以活的活，然后发现说哇，这两个的确是相抵触。就是我的确是一个无药可救的罪人。
我能不能这样来定义一下这段时间，就是你去了美国之后，其实本来信仰是一个绑住你，是一个框架，在台湾的时候，但是你去了美国，你自己选择，其实这个时候信仰变成是有点像是你的一种消费，然后你决定说我要在这个过程中我要得到什么，然后至于回来我要怎么用它，这是我自己决定的，我可以这样说吗？
也可以。
那你刚刚讲到说，其实在你自己的生活当中，有时候在做那些开心的事情的时候，你未必会把信仰拿出来摆在你的心中，但是当这些日常生活大到一定程度影响你的时候，其实这个信仰就会冒出来，然后来提醒你，或者是来让你哦警醒说，哦，我应该怎样怎样。能不能跟我们讲一下，有没有什么事情是让你当时有一个这样子的过程的例子可以跟我们分享？
到美国之后，我其实在口头上还是跟别人说我是基督徒，是出于面子的关系吧，因为毕竟去团契，大家就会问我以前有没有教会的经验，然后他们很会直接说，哦，你会认为自己是基督徒吗？那就很自然就说我是。所以在学重新认识圣经，然后重新终于有机会照自己的自私自利的想法而过生活的时候，那段日子是就比较多纠结。对，就是一方面知道说哇，圣经说的是真的，一方面知道说，但我又说我是一个基督徒，我不应该这样子活，那就是比较多矛盾。那其中有一段事，就是我跟我一起很爱开 party 的好朋友，我们常常会喝很晚才回宿舍。那一天印象很深刻，我们开 party 开到半夜一两点，在一个同学家，然后那个同学他醉得很厉害，就是吐。那个同学是男同学，那我们其他的女同学就是帮忙打扫扫一扫，我们说那我们要回家了。然后原因也是因为大家心里有个底，就是这个男同学跟其中一个女同学有暧昧关系在交往了，那我们就想说那赶快包包就走了，他们要做他们的事情。但是其实大家也都知道这个男同学有老婆，那个女同学有老公，只是没有过来陪读而已。所以我回家到了宿舍就觉得天哪，我是什么样的一个人，就是我一直以为我自己的界限把持得很好，就是那所谓的道德框架我还是尽力的有去做去符合，但是我竟然成全了一个所谓的人家的外遇。对，然后我那些跟我比较好的朋友同学知道我是所谓的基督徒， 那心里就很多的疑问，我究竟是谁？我真的知道我想要的是什么吗？然后我为什么没有那个胆量去说这个是不对的？就是有很多对自己的身份定义的疑问。
那我想问 Pacey 哦，就是换个角度来看这件事情，
嗯，
同时你也没有想说，哦 ，Well， 这件事情的确发生在我的生活身边，但不是发生在我身上，所以这其实也没有那么严重。你那个时候心里没有这个想法出现吗？
没有我觉得可能一方面是因为真正学习到圣经上说人与人的关系是像一个网络一样，你牵一发就动全身。我看到我对我周遭的人所谓的一个关系上的义务，就是我是他们的同学，我是他们的朋友，那我应该要怎么样爱他们？对，所以当那些所谓不好的事情发生的时候，我心里是很愧疚的。
嗯，
我对他的太太感到愧疚。
嗯，
我对那位女同学的先生感到愧疚。就是看到以前自己不会选择去看的后果。
是。今天在我们中间分享的是 Pacey 蔡佩璇姐妹，我们下一段再来听听她的生命故事。欢迎回来，云彩飞扬。Pacey，我想问你哦，就是你刚刚说你在学习的过程中，其实你遇到了很大的挣扎，因为你发现，其实当你离开了查经班，你选择过了那个生活，但那个生活其实也带给你很多的问号，认为说你的生命到底该过得怎么样？那你后来怎么样子做决定呢？
所以那个时候，除了查经班以外，我参加的教会有所谓的门徒训练，在礼拜天，那我的辅导就说，哎，你自己说你是基督徒，要不然你也参加这个门徒训练，那就学到其实讲的都是基要真理，从神创造世人开始，到人堕落选择拒绝，然后最后最终是耶稣因为我们的罪需要钉死在十字架。那我印象很深，就是那一个礼拜六我是没事做，我想说那就预习一下好了，那就是读到耶稣钉十字架的意义。那以前我从来不觉得他钉十字架是一个跟我有关系的事，就是一个也许是一个历史事实，但是又怎么样。 但是那天就印象很深刻，说哇，如果我26年知道有这位上帝，但是我还是选择不要跟他有任何关系，我甚至是利用他的所谓他给我们的好的道德标准当做一个台阶，我可以一直爬一直爬，比别人更厉害。所以神透过不同的回忆向我显示出我是怎么样利用他，怎么样拒绝他。
嗯，
然后身为一个在教会长大的孩子，我知道的已经比别的所谓不是在有基督信仰背景的人，我知道的更多，那表示我的罪更大，就是明知故犯。那一天就是对我的触动很深，就说难怪耶稣需要替我死，因为我的罪是针对他的，并不是说我说谎针对我朋友，或者是我背叛是针对我好朋友等等，真的就是我所有自以为是所做出来的每一个决定都是针对神，然后就觉得很不配。对，就是我所有的东西他竟然就说要帮我拿走。对，
当你知道这些的时候，当你真正明白这些的时候，你回到你的现实生活，你怎么处理那些过去你的 party， 你的这些朋友呢？
当然第一个最大的转变就是我想要把耶稣摆在第一位，那很多时候就是变成要练习去说不。比如说开趴的时候，朋友一开始其实没有对自己没那么严苛，如果开趴不是在周末我就还是会去，但是我就跟他们讲说我不喝，因为我知道自己喝了之后会有多疯狂。但是如果是出去周末要玩，那我就是练习说哦，如果是要跨到周日，我想要去教会听讲道。对，所以要么他们配合我，要么我自己提早离开。对，所以比如说有一次我以前爱去滑雪，就是那滑雪你通常就是一定要三天两夜，要不然根本玩不到什么，但是我就跟我朋友说我也还是想去，但是我会找一个方式自己回来。那结果他们竟然全部都说然后，没关系，我们可以陪你礼拜六晚上回来。所以从那些经验他们也开始慢慢认识到，哇，佩西是这次是来真的，是认真对待他所谓的信仰。对，那在过程当中我觉得如果的友谊是建立在酒肉之上的，那些真的就慢慢就不见了。
是，
但是如果是真的有兴趣跟我想要建立长久的友谊，他们是很乐意听我分享。
那我想问你哦，就是这是面对你 party 的朋友，那你面对教会的时候，你会不会有担心像你小时候一样，就是去了教会反而会越来越累这件事情呢？
不会耶，我觉得就有点像那个浪子回头，对的小儿子，一开始就发现说哇，其实以前我有的这些都是所谓的 privilege， 就是是一种很荣誉的事情，但我从来不珍惜。然后既然神会给我第二个机会回来做同样的事情，我自己是觉得很不配的，因为我知道我一定会搞砸，但是他竟然愿意继续把我放在一个团体里头，继续爱周遭的人，尽管他知道我是会失败的。所以所有能够尝试的事情都变成一种荣誉。
那我想问一下 Pacey， 就是你信仰在大学的这一段时间你有一个很大的翻转，然后透过查经班，透过基要真理的这些认识，然后你重新决定说我要过一个不一样的生活。但是其实你是出国留学念书的，其实最终的目的是希望自己过一个更好的人生，无论是在工作上或者在哪里有更好的发展。但是结果你刚刚我们其实花很大的篇幅在讲，就是你决定要更认真的来面对这个信仰。那你回到你自己的真实生活，你有努力的去追求说我要有很好的 career， 我要有很好的职涯升迁等等这些的吗？
那个时候当然自己里头的欲望还是很强，对， 但我印象深刻是我2010去念研究所的时候，我的第一个辅导，在美国的辅导，他自愿去明尼苏达开拓教会。
嗯，
他在加州有一份很好的工作，是工程师，然后自己也还没有结婚的谱，就是单身女性在二十末，他就说我要去职堂跟教会朋友。然后我那时候就很不解，就说你大好的
前程
怎么就这样子说去一个
抛弃、啊、
对抛弃去一个乡下地方。那他走之前就跟我说 Pacey 你要记得 first thing first， 就是该放首位的要放首位，那其他的都会嫁给你。所以那一句话就是对我影响很大。
嗯
嗯，因为那个时候我也差不多开始要找工作了、
嗯，
然后那一段日子美国经济状况不太好，所以能找到的工作条件也不太好。但是因为知道我的辅导还有他的好朋友在 suffer， 就是为了传福音而受苦、
嗯、
那我也希望就是不要辜负他们的付出、
嗯、
对，在我自己能荣耀神的部分我也希望能够做。
嗯，
对，所以工作就找附近的。
嗯
嗯，那尽管下班很累，或者是上班有时候早上要开早会七点就要去，就是仍然想要透过我能做的我能顺服神的部分来荣耀他，也来荣耀那些为我付出更多比我付出更多的兄弟姐妹们。
嗯， 嗯，但我想问哦，就是你学习的环境其实应该身边有很多很优秀的人，然后也有很多有非常好工作的人、
嗯、
甚至是不断 upgrade 自己的，就是这些人他未必有信仰、嗯、但是他可能有很好的工作，他同时也有不错的道德。
嗯，
那为什么这些人没有让你去选择他们的路，然后反而是你决定要suffer， 就是你其实也可以赚很多的钱然后回头来服侍上帝啊、
嗯、
为什么你要用这种方式来觉得说哦好，我必须要找一个教会附近的工作。
嗯，
这听起来你当时是怎么想的呢？
我就觉得他们走的路我以前也走过了。
嗯，
对，毕竟在台湾的时候大学毕业工作都算很稳定，也是有在爬，但是我经历到的那份喜悦是很短暂的。
嗯，
然后到美国我因为认识耶稣，我经历到没有办法相比的喜乐。对，那很多时候我看他们工作那么辛苦赚那么多钱，家里还是一团乱啊。
嗯，
对，家庭关系人际关系就是钱是解决不了问题的、
嗯、
人的破碎每一个人都有。对，所以我觉得很，我学会到不看他们的光鲜亮丽，而是看他们每个人背后都有自己的故事，每个人都有他们的难处、
嗯、
只是他们愿不愿意说出来而已。
嗯，
那以那样的角度我就发现哇，虽然我的工作不是我的首位，但是有人来面对我的破碎，
嗯，
就是耶稣基督，然后有爱我的弟兄姐妹们愿意包容我的破碎，
嗯，
所以相比之下我是更富有的。
嗯，那我想问你哦，就是你决定要这么投入在这个信仰中，这一回你是认真的了，我要好好的，不管是在教会里花的时间也好，或是我在我的周间的生活，我也要做一个好的基督徒，让这个信仰来影响我。那你做了这个决定之后，有没有遇到什么样的困难或挫折，然后让你去怀疑或是去质疑说我做的这个决定真的是对的吗？
嗯，应该说会有难处，但是不太会怀疑神的美善。
嗯，
那我觉得最难的地方就是在做事工，传福音的事工会碰到很多的拒绝。
嗯，
那有很多印象比较深的就是关爱一些新的学生、
嗯、
那看到他们从完全的对信仰封闭到开放。
嗯
嗯，看他们从完全没有读过圣经到第一次读经，连那个经文要怎么读都不知道怎么读，会把那个数字念出来的那种。
嗯，
就是看到他们做那些 一步一步的进展，然后最终成为基督徒，但是被世界的诱惑又拉走，就是身为一个尝试爱他们带领他们的人，心里是很难过的。
嗯，
所以会有那一种沮丧，然后有的时候会质疑说，那我过去对这，比如说对这位特别的姐妹，哇，我对她付出的两三年是白费了吗？嗯，然后感觉做国际学生事工常常就是这种，你付出一两年他们就跟你拜拜了，然后就算有觉知信主也不知道他们回国以后的信仰是怎么样，所以是有很多所谓的心理情绪的起伏。对，所以有一阵子比较难，就是因为很多我们关爱的学生选择不再继续这样。
那我想问你哦，就是花了这么多力气投入在一个人身上，然后结果这个人可能最后就消失了，他也许去其他地方工作，这可能也都还好，但是如果他真的决定说，哦，好 ，Pacey， 请不要再来打扰我了，我要工作，我要忙，我有更重要的事情要追求的时候，这种时候，你会怎么样子跟上帝祷告？然后你会怎么样子面对、思考、反思你在做的是什么呢？
当然就是把他们交在神的手中。就像腓立比书一章六节说的嘛，神所开始的他会bring it to completion。真的不是我能控制的。那最终是他们对神的心，他们愿不愿意放下自己心里的偶像回归向神，那也不是我能掌控的。所以很多时候就是 surrender。对。那现在看过去十几年的事工，我觉得神给我一个新的想法，就是我从来不知道这些人十几二十年之后会遇到什么样的挑战，但是他们有别人没有的是福音的种子，那也许会在他们受到挑战的时候，这些真理会重新萌芽，那些是我可以向神求的，就是神是可以救赎 redeem不管多破碎的状况。对，那我们身为他的工人，真的就只能一直耕耘，然后神会让他那些工作结果。
今天来到我们中间的是蔡佩璇姐妹 Pacey， 我想问你在节目的最后一段能不能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分享，如果我们的听众有一些他可能曾经去过教会但他很久很久没有去了，或是他在教会里面经验不是很好，或者是他现在其实觉得追求外面世界属世的成功可能更吸引他，你能不能给他们一些话然后可以鼓励他们一下呢？
我想要用路加福音十五章来鼓励大家。那一段是在讲浪子回头的故事，就是爸爸有两个儿子，那小儿子想要提早拿遗产，可以出去过他的生活玩乐。那最后他经历失败，那当然回到爸爸家，经历爸爸的原谅。但是大儿子其实一直以来都在家做事。但是你从他对小儿子他弟弟的回归心里其实是充满怨恨的，因为他觉得 他爸爸为什么会为了小儿子的回归而宰羊庆祝，然而他其实一直工作，但是都没有吃到这种好处。那我觉得圣经很有意思，是因为他并没有写大儿子的回应，他只讲到爸爸出来请求大儿子说，我所有的一切一直都是你的，对。那我自己在回到教会重新醒视信仰的时候，我觉得自己是小儿子，但是反过头来我觉得我们每一个人其实都是大儿子，我们心里想的其实就是我要那只羊，我要庆祝，我要照自己的意思活。那小儿子至少是很有感很勇敢的直接跟爸爸要钱，但是大儿子藏在心里，他想要在外面看起来是个好人，然后有所谓的功成名就可以来证明他配得那只爸爸要给他的羊。所以那个时候我读到那段经文，就是觉得哇，我真的要问自己，我要的到底是什么，对，我跟神要求的是什么，我有立场要求吗？我是不是一直以来都其实不太诚实，我要的其实是成功，其实是有一个安适的生活，但是我没有诚实的跟神说，对。那我是想鼓励大家，如果你有去教会，然后你心里有苦闷，其实最重要的是你有没有跟自己坦诚你要的到底是什么，然后回过头来问神说，你要给我的到底是什么，我所要的好跟你要给我的好到底合不合。那不合的话，其实有很多我们自己需要省思跟悔改的地方。
那我想问哦，就是在你现在做的工作上花很多时间在学生的身上，那你认为在做这份工作的时候，其实你刚刚说你其实平常白天有自己的正职，然后晚上要来服侍哦，那这么累，那让你得到最满足的事情是什么呢？
就是其实好多好多同学从来没有机会好好的来学习圣经，或者是好好的来听过一次完整的福音。因为我觉得很多人把宗教信仰当成是文化，所以他们也许看过教堂，也许甚至进过教堂，但是从来没有认识到基督教信仰是什么。所以有很多让我起鸡皮疙瘩的经历，就是第一次陪同学读经，他们从来连圣经都没碰过，那第一次看到哇，圣经的故事触摸到他们的心，他们有好多问题，然后圣经有办法回答，就是有那种 light bulb moment， 对，
灵光乍现的时候，
对对，就是的确，那是让我知道哇，神不愿任何一个人灭亡，他想要每一个人都得救，那神也把我们每一个人他都给了我们那个可以理解他的话语的能力，对，所以我很觉得是一个荣幸可以成为那一个第一个桥梁。
很高兴哦，今天 Pacey 在我们节目当中分享他自己的生命故事，也非常谢谢他愿意授权给救恩之声纳入在云彩飞扬福音见证宣教事工当中。蔡佩璇姐妹她的生命故事希望可以带给每一位听众朋友感动还有盼望。如果听众朋友您想要更多了解这份信仰，或者是认识圣经真理，我们邀请您可以参加救恩圣经函授课程。台湾的听众朋友，您可以打电话到02-2754-1144 02-2754-1144，或者可以写信到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注明是云彩飞扬节目收。我们期待收到您的来电或者是来信。 云彩飞扬节目在救恩之声的官网 APP 各大 Podcast 平台都有播出，我们邀请您可以持续的收听，并且把这个节目分享出去，让更多人都可以听见这些真实的好故事，也因为您的分享可以得到更多生命的祝福。在节目的最后，卢卡要祝福您平安喜乐，云彩飞扬，我们期待下次再见。
我是空谷的回音，四处寻找我的心，问遍溪水和山林，我心依然无处寻。哦，我曾经多彷徨，四周已无安息土，笑声留不住欢乐，眼泪带不走痛苦。我说生命不稀奇，一声叹息归尘土，放弃一切的追求，任凭潮水带我走。哦，我曾经多彷徨，四周已无安息土，笑声留不住欢乐，眼泪带不走痛苦。有人曾经告诉我，耶稣正在寻找我，他爱能够保护我，他手能够医治我。哦，我心中的快乐，我又见到那太阳，我心紧紧跟随他，我真还要赞美他。朋友，你竟在哪里？四处奔跑和失意。如果你还愿意听，让我再来告诉你，耶稣基督救赎主，他曾满足心无数，向他倾诉，向他哭，他必是你的宝足，他必是你的宝足。我是空谷的回音，四处寻找我的心，问遍溪水和山林，我心依然无处寻。哦，我曾经多彷徨，四周已无安息土，笑声留不住欢乐，眼泪带不走痛苦。我说生命不稀奇，一声叹息归尘土，放弃一切的追求，任凭潮水带我走。哦，我曾经多彷徨，四周已无安息土，笑声留不住欢乐，眼泪带不走痛苦。
本节目由救恩之声策划制作，欢迎你下载救恩之声 APP， 每天收听最新的节目，带你听见人生的无限可能，是你得鼓励传福音的好帮手。立即使用救恩之声 APP， 为自己为别人领受上帝的救恩之声。